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在过去两个月，就是两次的信息，我们讲了第一章，然后从第二章一直讲到三章二十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看从三章二十一节往下头走，在头一段一章的这个第一节一直到十七节，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他介绍这个福音，他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那么他前面讲到什么？他说神借着众先知啊，在圣经中所应许的，所以这个讲到旧约的时代，神已经应许到神的儿子要来，这个福音，我们讲的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神已经预备了。那么这个福音讲到什么呢？他说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福音有一个中心，就讲到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见说侍奉神要用心灵诚实，这是耶稣自己的教导。那么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因为保罗自己讲的说是他用心灵所侍奉的神。那么在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他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你就发现这有的时候我们人这个在这个世上，我们看见很多混乱的情形，我们觉得说如果神掌权，为什么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福音大能的时候，他讲到人有一个方面，就这个拯救的人是你凡是对他的福音有反应去相信他的人，这些人他就能够经历这个大能。他说神的意义在这个福音上头显明出来，那很稀奇。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能看见的是讲到神的爱的显明，但是你发现在神他本性的公义的要求的当中，他不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在这里的时候他需要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那么在世人的当中，你发现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在所以保罗后面从一章十八节一直讲到三章二十节，就在那里辩论说人没有办法靠行律法来称义。那么他在这里讲到什么？他说原来神有个公义的要求，那神怎么样做呢？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所以他这个地方下面怎么说？一章的十七节最后都说，他说这个信是因为信而本于信。所以这个地方你发现当一个人他用信心去接受，他得到生命之后，他一边行走这个走这个永生的道路的当中，他越来能够越相信。因为什么？他从信的眼睛的当中他看见神的信实，所以他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这里他就引用了哈巴狗书那里讲到的，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这一辈子所走的路是相信，就是靠信靠神的儿子来生活。那么第这个很长的一段，我们上一次就上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一段，我很快的这个总结一下，因为一个月一次我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啊，很快的提一下。所以在这个一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一段，就告诉我们说所有外邦的人，那我们当时讲到在当时的写圣经的那个背景里头，以犹太人的身份来讲，全世界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那么你就发现他在这里讲说外邦人他们原来应该把神的荣耀归给他，可是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也算是外邦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你发现就我们在你去看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里头，中国人原来是一神的，对不对？我们讲到那个天，他就是一位，就是我们这位神，虽然我们不见得认识他，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掌管万有的。可是你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下来之后，有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事情发生。对，我们现在讲很多人讲到说他是信佛教的，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信什么佛教，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那么可是你看见这个传统性的里头，他有许多拜偶像的事情，就这里所讲什么，他用了他把这个有那个神他自己真实的荣耀，现在用那些神所造的这些人或者是走兽昆虫或者爬虫的样式或者飞鸟的样式去取代了他了。所以你就发现这里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那么这里有很可怕的结果，他说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你看你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那么混乱的事情呢？好像神任凭不愿意接受的神的人。所以你看你这个混乱不停的在那里发生。 但是在这里面神的工作有没有停止呢？显然没有。那么他这里讲到什么？他说你犹太人是不是比外邦人好呢？也不是。犹太人虽然有律法，但是你发现神这个犹太人要靠行律法来达到神的标准，就没办法做得到，所以神也同样要审判犹太人。那所以保罗的总结是讲到说，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2000年前写的书信，对不对？那么你到现在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事实的时候，你发现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看法。我们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们说这个几乎每一个宗教都很好，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背后有一个精神，说到什么呢？说到你人需要做好人，你需要做得好，好像你才能够在这个老天爷的面前良心里可以安。所以我们人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需要做到某一个地步，我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那个人说什么？他说等我好一点的时候我再信，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他说等到我老的时候再信，因为他要先享受一下人生，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哎，我现在要抓住天堂的应许。所以就很多人他有他自己自我的想法，但是你忘掉我们在这位这个独一创造万有的神的面前来说，不是按照我的标准，是按照他的标准。他怎么样要求人能够称义呢？那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义。那么现在发生一个问题了，如果这样讲，全世界怎么可能有人称义呢？所以保罗在这个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可以称义。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提一些事情，就是说前面他讲到神要审判，那么在上一次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有好多的神审判的原则。他说这个审判他说是按照这个律法审判，按照公义审判，他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他的审判是审判我们心灵里面隐秘处的事情。所以你发现说那个地方讲到的审判的时候，他讲到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有律法的人按律法审判，没有律法的人他说按他的良心，他良心就是他的律法，他就按照他的良心审判。所以你发现说每一个人有一天都需要面对这位神。所以圣经里怎么讲？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我们怎么逃脱这个审判呢？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人要伏在神审判之下。那么三章第二十节他说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来称义。那就说你不管你行得多好，好像你就是差了那么点儿。虽然我们可以我们讲到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对不对？但是大家都差不多。他说什么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律法是叫人可以知罪。所以你看如果往下看，你看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保罗那里讲到律法的时候，他如果不是律法讲到人不可以贪心，他不知道说贪心是罪。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头现在的人都是往前看啊，这个就是 dollar sign 的钱，对不对？我们很多的事情看了半天都是以钱当做价值。从前我们有许多的教导，教导我们要对人要忠厚，对，教我们要怎么样的服务这个人群。所以那个医生也有很有医德，每样的人都有很多的很好的医德的事。我记得我曾经去看过一个医生，那个时候我是留学生，结果那个我以为这个将来这费用一定很多，可是那个医生最后给一个 bill 的时候，他说 professional courtesy 啊，除了保险cover 之外呢，他都不收这个钱。可是现在好像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你发现说钱的价值太要紧，所以你就发现人就是好像很多的事情贪心，我们觉得不是罪的事情。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律法是叫人知罪。所以当这个律法写出来你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知道说我做不到。那么如果你去看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律法的你把它总刮起来有613条，这里面讲到你不可以做的，讲到你该做的，所以365条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有248条是你需要做的，所以一共有613条。所以你如果上网 Google 去查一下的话，你可以找到那个犹太人的律法，你会发现你如果是在活在那个律法之下，你是绝对不可能遵守的。使徒保罗是一个恐怕是个例外，他说按照律法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当时圣灵的光照他看见说他里头有一个骄傲他胜不过的时候，他发现原来骄傲也是罪，原来贪心也是罪，所以这个人就伏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讲他怎么说呢？他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而且是属乎灵的。 但是律法做一件事情，律法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你就发现说那个所有旧约的律法你去看他的那个每一次摩西他们或者先知书记载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他 要求人是要谨守遵行，所以你光听律法没有用，你有很多的知识没有用，你必须能够把它活出来。那么你就发现说我们人最大的缺点是在我的行为的里头发生 缺点，达不到那个标准。不止如此，我的心灵的里面的许多所想的这个不一定做出来的事情，可是你发现这个思想是不洁净的，这个思想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所以其实律法的要求是神对我们公义要求一个很低的标准，你至少要到这个标准，就你发现所有的人都达不到。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你发现有很多的 keywords， 这要字，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讲了五次，讲到神的义讲了四次。那你发现很稀奇，这段经文你没有讲到神的爱。在我们人的方面来讲，我们讲应该是表现神的爱才对，但是神需要先满足他的义，他的爱是用行动来表现。所以你发现神的儿子，神就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头，那个是爱的表现。可是在神公义的要求的里头，他的这个地方暂时就不讲到爱的事，他讲神的义显出来讲了四次，然后显明三次讲到这个事情。很重要一个字这里讲到信，你发现原来他不是靠行为，这里讲到用信心，所以信有一个对象。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字很有意思，人言为信，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信得过一个人，你就可以相信他的话。所以一个人如果给你放了三次空头支票以后，他再讲话你都不会相信了，对不对？这个人的言语呢，就代表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如果认识那个人，你就能够信得过他所讲的话，因为你知道他是可靠的。何况我们现在的对象是讲到神，所以向我们宣告这个好消息的这一位是永生的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么所以你信的对象是那位永远不改变信实可靠的神。那么这里讲到称义，一个人怎么能够被称义呢？这我记得我以前这个刚信主以后很高兴，我就跟我家里的人会提到福音的事情啊，没想到我的上一辈的我的父亲我的姑姑他们都是基督教学校的啊，他们懂得圣经比我懂得还多，所以他们说你以为你这个看好像你看见人家好像这个有什么良木啊，他就你看见人家有刺啊，没想到你自己也都有良木，我都不知道圣经有这种话语啊。你就发现说很多的人他有很多的知识，可是非他以为我懂得多我就比人家好像要高一等，但事实上不是。这个地方讲到称义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神来称你为义，那你就发现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标准，怎么办呢？除非神把他的义加给我们，那这就是保罗后面所要讲的事情。那这个地方讲到五次律法，你就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因为在恩典之下就废了律法，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神不是要废去他的律法，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律法上面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然后他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并不是废除律法，律法有它的功用，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来看一看哈，他说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头显明出来，那么现在呢，他说如今在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犹太人他们几千年下来，从摩西这个神借着天使把这个律法交给摩西之后，他们谨守这个旧约，所以他们认为因为都在谨守遵行，对不对？所以在犹太人他们就一直认为说我需要守律法才能够称义。今天你到这个以色列去看，你就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他们守安息日，这个守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说礼拜天如果说你去坐电梯的话呢，为了大家不犯安息日，他的电梯的 program 里面就 set 每一楼都停，所以你站在里面的时候你不需要伸手去压那个电梯的纸，免得你安息日做工你就破坏了安息日。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但是这些规矩并不能叫人达到神的标准。 这些规矩你做到了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是叫人觉得说我比别人更好，那么你就发现说现在神很稀奇，神就让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但是神的义怎么出来呢？在律法之外显明了，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信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地方讲了什么？他说但如今啊，我很喜欢每一次看圣经看到这个 but 这个字我就很高兴啊，因为前面看到的一些消极的好像被定罪的，可是他一讲到但这个字的时候表示所有前面的刚好转180度。他如今讲到现在，你发现信耶稣是现在的事，你不要等到明天，你不要等到说我要到将来年纪老的时候我才信。我一个朋友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很好的朋友，我就常常的有布道会我就拖他去聚会，每次布道会玩了呼召的时候啊，这个他站起来我很高兴，可他站起来是往后走啊，他不是走到前面去。就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信耶稣吗？他得了一个这个不治之症，这个在病床上医生跟他分析，他也发现他得的这个症，这个病症是没有办法开刀的，所以他在病床上才信耶稣，45岁就死了。请问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信耶稣呢？你要是等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信呢，还是说应该趁早听到福音的时候？他说现在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那么他说是在律法以外，所以你就发现在这里是讲到恩典，不是靠你行律法，而是神把这个他的义加在人的身上。那么他说有律法先知为证，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他所讲这个应信称义的道理不是他发明的，借着圣灵的启示就让我们看见旧约圣经已经这样讲了。那个圣经里面如果讲到律法先知的话，就这是指到旧约圣经来说的 OK， 因为你旧约圣经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叫做律法书，然后下头有一些智慧书信，然后再往下头走你就发现它有大先知小先知书。那么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你讲到律法跟先知的时候就指到旧约圣经来说，所以保罗讲到因信称义这件道理在旧约圣经中已经先告诉我们。所以你如果到罗马书第四章你就发现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例子，就亚伯拉罕怎么样称义的，他不是因为行律法，他是因为信神。那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有律法先知为证，原来在旧约就有了，并不是说保罗写到罗马书才告诉你说因信称义的事。但是很可惜你发现在这个我们主耶稣来了以后，你发现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才把因信称义的道理重新再提出来。因为在天主教的里头经过很长一段的时间，他是靠行为，他是靠钱，靠各式各样的方法去称义。你可以买赎罪券，你如果要赎罪吗？你要花钱。但在这地方不是，他告诉很清楚，他说信神的人可以得到称义。那么他说神的22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你发现原来这个义不是说我做的多好所以有一个人的义可以满足神的要求，他这样子讲到是神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如果去看哥林多书信就讲到说我们信了他的人，他在他的里面，他的神就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你就发现原来他是用那个不义的，就是他用这个义的代替那个不义的，就讲到神的儿子原来是根本不知道罪的，可他替我们成为罪，为了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义。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义不是出于人，而是神加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一段的这个神的义的解释，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讲我们就不停在这里了哈。他在这里说因为并没有分别，那么如果你去读这一段罗马书的话，你如果去看原文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从22节开始一直到26节那里是一句话。所以这个并没有分别的时候，一方面是讲到说上文21节那里讲到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但实际上呢这个没有分别这句话是在下头的这个长长句子的开头。所以这里讲到的没有分别不是讲到这个人，而是讲到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犯罪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分别。 那么就发现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很喜欢用的经文，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你很难跟他讲说你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传呢？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啊，这听得比较舒服一点。那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到的罪是行为杀人放火，这个抢银行啊，现在最新的罪是 cyber bullying， right？ 你在这个用电脑的方面去欺负人，对不对？这些事情都是行为的事，但是圣经中讲的罪很特别，他不但讲到行为，他讲到你的心思意念。他说什么？他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这个字就是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这个亏缺就是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那个状态，它叫做犯罪。比方说什么呢？你去打靶，你去射箭，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的那个状态，你的箭飞过去了，或者还没射到那个靶就掉在前面的地上，那个状态就叫做亏缺了。亏缺的这个状态就是犯罪。那我们回头看一点点，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样子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看看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神，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在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他犯了罪。神跟他说，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那个日子必定死。但是呢，这个夏娃看看这个果很好吃，很勇敢，他就吃了。这个亚当就很勇敢，因为看他的太太吃了，他也吃了，对不对？啊，不管怎么讲，结果是什么？吃的那一天他就死了。怎么死的？肉身没有马上死，可是心灵就死了。亚当继续活到930岁，肉身才死。但是从那一天开始，你发现神的荣耀就离开他的身上，所以世人就变成都犯了罪。那么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讲到行为，讲到心思意念方面达不到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照理讲我们应该是彰显神荣耀的，可是我们生在亚当的里头，你就发现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堕落的权势好像我们没有选择的。你看那个小孩子，你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道德的教育？你从那个小孩子开始上来，你从来不需要教他说怎么样撒谎骗人。他到了一个时候，他可以隐瞒他的父母，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件事情我的父母不会喜欢，所以他会编一个故事告诉你，你都不需要教，对不对？因为这是罪性的问题。那么所以在这里你就发现说，人没有达到神的那个标准，那个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你生下来你就带着这个罪性。那么所以在这里说，神也知道我们人达不到，所以唯一一个办法，神用他的儿子来成就救赎，叫我们可以恢复到当初亚当所应该得到而失落的那些，叫我们能够恢复。所以这里讲到世人都需要救恩，因为你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审判呢？如果你能够被称为义的话，将来那个审判你就没有份啊！这个人怎么样蒙神的恩典呢？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我本来不应该不配得到的，现在今天加给我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我去做工得到工价的。如果你今天打工，然后每半个月领一次薪水，那个不是恩典啊，因为是你去工作的。如果一个人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或者说怎么样，你找不到工作，他找到介绍一份工作给你，那个可以说是恩典。可是你去上班得到薪水，那个不是恩典，因为你做了事情。恩典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这个领受的人，他没有加上任何一份是出于他自己的，就他本来不该得的，他现在得到了。那么下面讲到什么？讲到救赎。救赎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查原文那个字的意思，你就发现说，这里讲到你要好像有一个人被掳去了，现在你要付一个赎价把他赎回来，所以这里你要付一个赎金，然后这个人的生命或才能够被赎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人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好像罪恶在那里掌权，魔鬼在那里掌权，这个人现在怎么样能够从里头出来呢？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付了这个赎价， 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那么所以他这个地方是经文讲到什么，他是讲到在基督耶稣里。我讲过好多次啊，我说你又碰到人，你不要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太多的人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不是。你要问他内行一点，请问你是不是在基督里的人。他如果一听啊，他说哎你说什么，哎他八成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懂这个他是不是在基督里啊。所以你就发现全世界的人不是分成犹太人外邦人，全世界的人分两种人，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人，一个是在基督外面的人。那你发现很稀奇哈，这个在他这个保罗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辩证的当中，他说到这个受割礼，他说或者讲到犹太人，他说外面做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做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他说这个里头心里做的才是，所以真犹太人是心里面做的，真割礼也是心里的。所以你如果以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呢，真的基督徒是心里做的，不是外面做的。你发现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他是从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里头，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里头成长。所以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台湾长老会的一些的会友，他们说我们是已经第四代的基督徒，非常的这个好像觉得引以为荣的事。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他的第几代是不是真正重生在基督里，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因为父母的，因为自己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要自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才能够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一点我们讲到基督里啊。那么下面他说了什么，他说这个地方讲到因为信耶稣基督呢，这个人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这个人今天被称义，不是因为说我付上了多少的代价，好像说我现在我们像那个念书制度一样，从小学一直念上来，念到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所以你现在够资格做基督徒了。不是，他在这里就说你非你今天就够资格称义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说到的白白的称义，就是说不论我这人怎么样的下功夫去努力，在称义的上面一点功效都没有，称义这件事情完全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加给相信他的人。所以那个圣经里面多次的讲到说这个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那白白的称义并不表示这个英文是讲到 free but it's not cheap、right? 这个地方不是讲到廉价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来换取叫我们可以称义。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耶稣这里说到人子来是为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来将他的生命给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句，有一个经文很有意思，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那么你如果对于圣经旧约圣经的说法有点认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用到挽回祭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挽回祭出现大概三次还是四次，在约翰一书讲到，希伯来书讲到，那么罗马书啊，那么这个挽回祭这个字，你不论是看希腊文或者是看这个希伯来文，你就发现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在这个旧约这个圣所，至圣所的里面不是有个约柜吗？约柜的上头有一块，就是个约柜的上头那个包金的那个板，那个地方被称为施恩座。那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你如果看旧约的那个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除了大祭司每一年一次，在那个赎罪日的那一天，这个大祭司可以，他要带着血啊，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讲到 not without blood， 就是没不能够没有血，就如果他是没有带血的话，这个大祭司进这个圣所，他会被击杀，会死在里面。所以这个大祭司一定要带着这个祭物的血，然后他要撒这个血，他的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上要有血，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头去。然后到了最后在哪里，到了这个施恩座的面前，那么这个就挽回祭，就知道施恩座来讲，在这个地方好像神的心被挽回，神就把他的恩典就降下来。那么他这里说什么，他说这个旧约 这个约柜上面这个施恩座呢，原来就是预表到将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来成就这个挽回祭，他来成就这个施恩座，所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个地方他讲到是凭着耶稣的血，所以你发现这个耶稣的血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说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个血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可是你发现为什么这个血有功效呢？他因为生命在血的里头，这里是神儿子他这个无穷大能的生命，他居然为我们死了，让血流出来，这个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生命在血的里头，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的血的时候，讲到他用生命来换血，就叫我们可以得到生命。那么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宽容，宽容这个词就是 pass over， 讲到逾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讲到，如果是你是有犹太人的背景，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到逾越节，讲到神怎么样保护这个，就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守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把血涂在他们住的房子的门框门楣的上头。那么所以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看你这个房子的门口有血，他就越过去。那所以呢，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蒙到这个 pass over 越过去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也就是说神今天不算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我们身上披戴的基督，他看见神儿子耶稣的血遮盖在我们的上头，所以他就越过去了。所以这里讲到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所以神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他为我们舍身流血付上了这个赎价。那么他是说借着人的信，所以一个人他怎么样让这个救恩在他的身上能够发生功效呢？很简单，你就是相信这位神，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救恩，没有别的需要做的。我们人都以为我需要做的更好，但是不论你怎么样做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你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成就了这个救赎，那么你就用简单的信心去接受他，你就发现神就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了显明神的义，他说是在今时、圣经中每一次讲到今时就是讲到现在，每次讲到这样，他说看啊，现在就是蒙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我们没有把握一定有明天，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讲过，就我们人只能活在今天的里头，对不对？昨天过去的事情，不论是你觉得做得好的，或者是你有后悔懊悔说哎呀我不应该做某些事情，那些都是过去。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方法去恢复一些，但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遗憾的事就发生过了。我说我从今天开始做好人，并不能说表示我过去的坏事没做过，对不对？那所以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现在我们能抓住的是今天，将来的事我们也暂时不知道。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知道将来的事，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如果你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你可能会吓一大跳啊！我宁愿不知道，如果你可以知道说是神在这里掌管万有，我知道说他可以带领我，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这里说什么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你就发现在这里在福音的上头来讲，他要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人说啊，我很爱你，所以这个罪都一笔勾销，就都是无罪，就算都没有犯罪一样，没办法，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算得很清楚。那么他怎么办呢？他用他神的儿子来代替，来做赎价。他下面做什么呢？就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信耶稣的人，神就把他的义加给他，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因为相信，所以他会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么这里就讲到哪一位是称义者呢？讲到神的儿子，讲到神自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来讲，他称人为义。所以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你就讲到那里讲到使人成圣的，这个跟得以成圣的原出于义。所以这里讲到他是那位是我们成圣的，所以哥林多前书1:30就讲到说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我们身上有的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那么这个地方下面有一段的，我想我们刚刚也都读过了哈。那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信是更坚固律法。因为当初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面临到很大的困难，就许多的犹太人就等于说是控告保罗，说他是一个破坏律法、不守律法的人。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信耶稣这件事情，他其实是成全律法，因为律法有软弱，律法因为我们人软弱，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地方就讲到说，律法经因我们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他就神他就说就在神的儿子耶稣里面他定罪了这个罪。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他说就所以就告诉我们称义的原则，所以其实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说没有可夸口的，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称义都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是我比别人好，你看今天我称义了别人没办法称义，他不是，你没办法夸口，他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也就是你不是靠你的行为去积功德，你去行好事，你去修桥铺路做很多的事情，那些都不能够叫人有什么在神面前有什么好处，只有一件事情，信主耶稣。这位神他是这位万有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他也是这个托住万有的那位神。那么他是这个，他这里讲到他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就是所有世人的神。那么只有这一位神，只有一种的称义的办法。那么他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信，我们这里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是废去律法，它是坚固律法。所以你就发现。如果你要参考这一段的话呢，我觉得各位可以去读登山宝训，就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那个地方，你就发现这个地方圣经里头讲到这个义啊，有不同的说法。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强调的这个 dikaiosune 这个字讲到什么，讲到义的行为。所以一个信徒你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能光是留在好像觉得说我今天称义了，我称义了，你要发现这个人需要有行为来见证他的生命。所以今天问题是，你是否已经知道你被谁称义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可能从也在教会有一段的时间有的人这个你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还不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还没受洗其实受洗并不能叫你成为基督徒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说你受洗了就变成基督徒。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这个观念，以为受洗了好像就加入了教会就成为基督徒，其实不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洗一百次也没用如果你真正相信了，那你很自然一定会受洗。那么所以你看我这里就引用几个经文，第一个经文说什么，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就这个人需要相信。我们讲到的信耶稣不是说我相信历史上有一位耶稣， 我相信有一位这个人，这里讲到的相信知道说我相信他所成就的事情，他为我所成就的救恩，这个相信包括接受。所以许多的时候当你发现在你如果去看这个这个希腊文圣就是新约圣经，每一次讲到相信的时候，后面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英文的介系词，就是这个 ace 这个字，就是你 believe into。 所以你要相信，你应该说是信入基督，就我相信到一个地步，我现在进到基督的里面，那么基督就进到我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什么，到那个日子你就知道你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对不对？所以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你是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你知道他在你的里，他在你的心里。罗马书九章九节十节，我们以后还会讲这个经文，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们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说我们如果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其实这个地方你发现，一个人口里面讲他是基督徒，你这个口里所讲的必须要印证他心里面所做的，这个人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接受了耶稣。如果我们心里面相信，就按照上面这个所讲，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神的救恩经过那么长一段的时间的安排，按照他所定的日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来到这个世上，这是在将近2000年前的事情。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头，为了什么？为了将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只要做一件事情，很简单的，用我的信心来反应，跟神说我愿意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做我的救主，神的就把义加在你的身上，这个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父亲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来的？因为是生下来的，所以他有生命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看见我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猜猜我的父亲大概什么样子，对不对？啊，有的人你一看那个一个爸妈带的一个女儿在那边，一看两个人一模一样，因为什么？他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对不对？这个有很多的地方，你发现当你被接受成为神家的儿女的时候，你发现神在你身上开始做一件塑造的工作，让你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这是他要做的工作，他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最后一个 slide 啊，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救主的工作，许多的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很简单。这里我列五个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头，所成就的救赎。我刚刚讲到说什么叫救赎，他付了一个赎价，对不对？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被这个黑暗的权势掳去了，现在怎么样能够得到自由呢？你需要有一个赎价，这个赎价是一个生命的代价。所以神用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第一个方面讲到赦罪，圣经里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你看从旧约开始献祭用牛羊鸽子，他们要宰杀这个祭物，血要流出来，为什么？因为生命在血的里头。所以这个罪，前面说到罪的工价是死，对不对？这个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是死，那怎么办？你这个你什么人来代替呢？这罪的话得到赦免一定要有生命，对，一定要流血，一定要舍去生命。你去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宗这个民族的里头都有这个赎罪之类的事情。这个他们有一次我听的那个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他们要双方要和好，他们要杀一只这个像鸡或者是鸟之类的东西，让血流出来就可以立约。为什么？因为讲到罪赦免，所以人可以和好。第二个方面讲到什么？讲到除去罪。这个地方讲到怎么样把这个罪能够清除干净，因为你发现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你发现这个罪恶的势力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这个全世界好像到处都是恶，而且这情况越来越严重。你什么时候看见新闻里面有那么多动不动这里有个人拿个枪就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就杀人，在学校里面就杀人，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没有一天没有坏消息。为什么？因为罪恶的权势，神的儿子来要除去这个罪，那这个是，所以他以自己为赎罪祭。第三面方面讲到赎罪是将人可以赎出来，所以这里付了一个代价，所以这里有一个好像一个 transaction， 对不对？他付了这个代价，人可以被赎出来。第四个方面讲到担当罪，我们这个罪十字架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受的，就这个死罪是人个人需要受的，但是今天神的儿子代替啊，所以这个第四跟第五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担当我们的罪。你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他看见耶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这个字的下面有个刮胡，说又叫做背负，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面是可以除去罪，但是一面他可以担当人的罪。那么因为他担当我们缘故呢，他就成为我们今天讲到代罪的羔羊，对不对？他就代替我，本来应该是我死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缘故，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神使那个不知罪的，这原不知何为罪的，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什么基督耶稣的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 所以你发现这个神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奇妙。所以你如果读哥林多书信，你就发现神拣选的时候，他这个奇妙的他的智慧的这个所成就的救恩，在人看他说什么，他说在那个 得救的人来讲，他说这个是神的智慧，在这个不得救的人来讲，他认为那个是愚拙的事情，对不对？有时候有的人你跟他传福音，我曾经跟人家传过福音以后，人家说这怎么可能，这简直太简单了啊！问题是神的福音必须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有信心来接受，你不需要读到大学毕业才能够接受。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全世界可能有90%的人都不及格，因为他根本没有，他有那么多人都没受过这个大学的教育，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神是一位非常公平的神。他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的时候，没有规定你要受什么教育，没有规定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说你只要相信神的儿子，你信他所成就的事，你就得到救赎。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觉得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可以跟神这样讲，你说神啊，开恩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你，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做我的救主。神就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来读到因信称义的信息。主，这是你在万古以先你就定好的定律，你愿意在创世以先就拣选那些信了耶稣的人，就将义加给他们。谢谢主你的恩典，这个神的义在这上头显明出来。但是这件救赎能够成全，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谢谢主的恩典，所以你将这个神的爱同样彰显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来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好叫一切信你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巴不得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能够接受你，愿你圣灵在他们心中来感动，让他们能够接受你做你他们的救主。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如果哪一位你今天愿意信耶稣的话，我想聚会之后可以有机会高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可以一起的可以有机会谈一谈。谢谢。